阿利利亚，大家平安。非常高兴，也欢迎我们亲爱的朋友能够在今天晚上继续来参加布道会。愿天父真神耶稣基督将他的平安喜乐赏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这次灵恩布道会有一个主题啊，看见耶稣，就是要为我们各位亲爱的朋友来介绍耶稣。我们时常耳闻耶稣这个名字，耶稣何许人也？到底他是什么身份？我为什么需要去认识他？啊，我们这几天会跟大家以不同的主题啊来介绍。昨天我们也介绍了啊，我们要来体验耶稣，就是来摸耶稣，用我们的心灵啊去体验耶稣这一位从天而降的神，他与人同住，他把神的荣耀权柄彰显出来，让世人看见，也让人来体验，能够建立我们跟神的关系。今天晚上我们要来跟大家谈来看耶稣。同样是在2000年前，耶稣来到一座城耶利哥，在他3年半的福音工作时间，他时常经过这里。但是这一次不一样，因为他经过耶利哥城之后，他就进入耶路撒冷。耶稣在进入耶路撒冷一个星期以后，他就被钉十字架，来完成神救赎的大工程。所以这一次他是最后一次经过这一座城。前往耶路撒冷不必然需要经过耶利哥城，但是耶稣把握这最后可以经过的机会，因为这一座城里头有一位耶稣所要拯救拣选的对象，他是一个在道德上迷失，在宗教信仰上迷失的人，他的心里充满了愁苦，他的生活中没有朋友，他的心里充满了悔暗不安，他失去真正的喜乐平安，他心灵空虚，但是他也想有好奇的心要来见见耶稣。大家谈文中的耶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可能在他内心里头也有一种渴望，希望能来见耶稣，来认识耶稣，好让他空虚的心灵也能够得着充满，让他在道德上的迷失可以得到指引，使他被邪恶捆绑能够获得自由。我们来看这段故事的记载，也让我们来思想，为什么一个人来看了耶稣，耶稣不但让人很耐看，而且一看生命就改变。耶稣真的是这一位叫做撒该的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贵人。有一些人我们认识他毁了我们一辈子，山盟海誓，结果是一个欺骗的爱情的骗子。有些人我们跟他交往一辈子，最终带来很多的祸端。什么是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贵人？为什么耶稣让撒该一见生命就改变，得着天国的福音？这是我们今天也不可或缺的恩典跟福气。我们请看圣经路加福音19章。路加福音19章，新约圣经110页， 新约圣经111页，路加福音19章，我们要从第1节看到第10节。小弟先来读一次，我们先了解这个故事的过程，我们再来做解释。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这是耶稣的自称，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段经文是2000年前耶稣在传福音工作的末期所发生的一件历史的事件。耶利哥城，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城。那么耶稣经过这个城是最后一次，他有一个特殊的目的，因为这个城里有一个人叫做撒该，耶稣要来拯救他，要来拣选，要把他寻回，使他不再迷失。这个撒该就如同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有很多人外表光鲜亮丽，但是他内心非常的虚空。虽然受了高等教育，但其实他在道德上是迷失的。拥有家财万贯，但是朋友很少。社会地位很高，但是他的道德很低。这样的人是真正需要耶稣的。我们看今天这个世界，其实也是如此。这个人叫做撒该。撒该的名字，犹太人他们名字的常常是有意思的，特别是有正面正向，尤其跟他们的信仰是有相关联的。撒该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公正圣洁。如果一个人的行为能够公正圣洁，那该有多好。可是他的行为跟他的名字恰恰相反，人不如其名，名实并不相符。他所行的跟他的名字的意思是相反。他的父母跟他取这个名字，应该对他有一番的期许，哪知他长大以后，所行所作跟他父母为他取这个名字的期待是相违背的。他是做税吏长，税吏长就相当于我们今天在一个地方税务机关的首长。那当时候以色列地，以色列国是成为罗马帝国的殖民地。这个殖民国罗马帝国，他在许多地方管辖的区域，他会额定这个区域要每年定额的来收取多少的税额。他就把这个工作，这样收税的一个任务呢，好像在发这个商标一样，就把它标出去了。高下的人就可以得标。那得标的人呢，他就可以拿着罗马帝国所赋予他的这样的一个职权，他就应用他的职权之便，他会向 这个一般的百姓多取税银，他就赚其中的差价。所以这样的人为统治国工作，当然就是被他的同胞视为眼中钉，也是一个叛国贼，是一个卖国贼，所以人人厌恶。他利用职权讹诈或巧取豪夺，要多争取一些钱额来赚当中的差价。他是做税吏长的，因为这样，所以为他自己累积了不少的财富，在当地是人人所知的财主。我们在大研地区，到底我们要有多少的银行存款，我们才能够成为财主？那很难讲。以前是说百万富翁，那千万呢？现在呢，千万也不算富翁，因为呢，这个拥有家财上亿的，一个亿、两个亿的，不在少数。那他能够在当地是给被人看为一个财主，显然他的经济能力是比一般人高出许多。那你看一看，这样的人他要来看耶稣，可是呢，他是在他同胞眼中看为一个罪人，他如何能够在众人面前公开的抛头露面？这样的人不用说千夫所指无病而死，他自己内心良心的谴责也让他羞于见人。可是他有一个迫切的需求，如果耶稣如同众人所谈论的，我这样一个心灵空虚，我是一个被众人看为罪人的，我没有朋友，耶稣如果是救主，是从天而降的，那他可以引导我离开这个黑暗，他可以让我从迷途归回正途，他可以满足我心灵的需求，他可以引导我走光明的路。所以他要来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应该也多少显露出了他对耶稣的一种渴求跟期待，那渴求耶稣能够带领他来帮助他。但是因为人很多，他也不便在人多的地方出现，他的身量又矮，所以呢，站在人后根本就看不到耶稣。可是他盘算了一番，耶稣会从这个方向走过，那不如我就跑到前头，正好有一棵桑树，这棵桑树呢不高也不矮，如果太高他就够不到，如果太矮站上去也看不到耶稣，他稳定的就躲在这个树丛中，他认为没有人知道他躲在树上，这也就是他的目的，不要人知道，他要静悄悄的偷偷的来瞧一瞧耶稣，来看看耶稣。殊不知耶稣来到这一棵树下，突然间就停止了他的脚步，而且头一往上看，还喊撒开的名字。耶稣知道树上有人躲藏，那个人虽然是初次见面，耶稣知道那个人叫撒该。那更令撒该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耶稣叫我下来，而且很肯定的说今天他要住到我的家。我是一个罪人，我生活在黑暗中，我没有朋友，我钱财很多，我没有朋友，耶稣要做我的朋友。我的社会地位很高，我的道德性很低，我是财主，但其实钱财是我的主人，我把自己的人格出卖给钱，我把我的灵魂出卖给钱，我把我的道德，我把我对我国家的爱都践踏在地，出卖给钱财。耶稣怎么样住到我家呢？但是这个事情可以说非常的巧妙，因为就在那几秒钟的时间，撒该他的生命 整个改变了。谁能够在几秒钟当中去改变一个生活在黑暗中的人，让他愿意回转归到光明的路上？有谁在短短的几秒钟的接触，让一个人生命整个翻转？我们现在不是很喜欢讲翻转吗？但通常是翻转，从光明翻转到黑暗，啊，从道德翻转到非道德。那撒该可是不一样，他整个改变，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为什么耶稣让撒该一见，撒该就改变？撒该怎么改变呢？第一个，他急忙下来。主耶稣不要让撒该一直躲藏在树上，茂密的枝叶带给他安全感，但是那不是真正的安全，因为他逃不过众人的指责，他逃不过他良心的谴责。他以为隐秘的地方是最安全，一个犯罪的人，一个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他总是认为隐秘的地方是最安全。一个生活在光明中的人，他总是往阳光前进。耶稣要让他离开那个地方，那不是久留之地，那不是你永远的故乡。你不可能永远在那个树上，永远不下来。你要下来面对众人，你要下来面对你的罪，面对你的良心，你要下来面对耶稣，这样你的生命才能够改变，你的生活才可能翻转。撒该他终于也下来了，他也欢欢喜喜的要来接待耶稣。耶稣还没有到他家里去，但是他已经先把耶稣接到他的心里了，所以他整个人就翻转，整个生命就改变，因为他接纳耶稣。自从耶稣对他说话，也给他肯定的爱，我要住到你家里，就那个短短的几秒钟，撒该就改变，所以他就下来。众人因为耶稣要去撒该的家里，结果就议论纷纷。众人为什么议论纷纷？因为众人都看到撒该所犯的罪。为什么耶稣要接纳这个人？因为耶稣看到一个被罪捆绑的人，人才是耶稣关注的对象。主耶稣不是关注世人的罪，他是看到世上的人都被罪捆绑。我们看到一个人被罪捆绑，被罪捆绑的人，我们就会怜悯他。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人所犯的罪，我们会一直指责他。他的同胞一直看到撒该所犯的罪，所以一直敌对、批评、敌视，一直把撒该往罪的最深处推进去。耶稣是用爱让撒该觉醒。一个人在爱里头的觉醒，那可是非常大的翻转。自我觉醒是爱让一个迷失的人他找到正确的方向，是爱让一个在黑暗中的人他看见亮光，是爱让一个被罪捆绑的人他愿意离开罪，是那个爱提供这个人勇气跟力量。他的同胞对他的敌对并没有让他改变，只是把他往罪更深处推进去。耶稣用爱让他深深的感觉，而且是非常深刻的觉悟。当他觉悟的时候，他不但自己改变了，他也愿意像耶稣一样。他的改变是什么？我们看第八节，撒该下来以后，他恭敬地站在耶稣的面前，他对耶稣说：“主啊。”这有两层的意义。当犹太人说主啊的时候，他们是指着天上的神，这可不能乱称呼的。另外一个意义是，他愿意跟从耶稣，他愿意效法耶稣所做的。 如果我们看底下他所说的，他说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这就是爱，那像耶稣要有爱的表现。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是他知错改错，而且他愿意为自己以前曾经的错误呢，付上四倍的代价来弥补。所以这个人是彻底的醒悟。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醒悟呢？不是在他同胞的千夫所指的底下醒悟，不是在众人的议论当中他来醒悟，不是在众人的谴责当中他来改变，是在耶稣默然的爱中，他深深的觉悟。他要像耶稣一样去爱人，甚至他愿意散尽他钱财的全部。我们不需要拿电算机稍微读一下，我们就会知道说撒该他肯定会破产。因为当他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之后，他剩下的财产如何能够去赔偿他讹诈人然后给予四倍的赔偿呢？不可能，他一定破产。但是这已经不是他所想的。以前他把钱当主人，虽然他是财主，其实钱才是他的主人。他今天要跟从耶稣，因为他改变了，他跟从耶稣，所以尊耶稣为主。他也认识耶稣就是从天而降的，所以他要救这个光来，因为耶稣就是世上的光。他要离开罪恶，他要生命得到改变，所以他称耶稣为主。他后半辈子的生命就是把生命奉献给主，奉献给行善的行为。他愿意改变以前的，他不惜费了四倍的代价要弥补他的过失。很多人犯了罪以后不认罪，还要脱罪，还要狡辩，有些时候不认为是罪的态度，没有罪的意识呢，是比罪本身更可怕。小偷的罪不是很大，但是他认为小偷偷东西不是罪，这个观念才可怕。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撒该啊，他觉醒以后，他深深的清楚知道，我以前是错的，我错了，我就要改变，不但要改变，而且我要去弥补。所以这个是非常符合一种救赎的概念，也非常符合一个从黑暗进到光明中的人，他必须要继续前进的路。如果只是离开罪，他不认为说、反正我就认罪了，没办法，这不是真正的认罪。真正的认罪一定会深深的觉得愧疚，我必须要为这个来受苦，我必须要为这个来付出代价。其实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为我们来承担这一些。所以当撒该他这样想的时候，是完全符合整个在神救赎的概念中非常正确的一个理念：认罪、悔罪、改罪，而且要为罪负责任，要付出代价。当然他改变而且接受接纳耶稣的拯救，那才是所谓的灵魂救赎的最终的意涵。我们来看关键点在哪里，就是在第五节，为什么撒该会感受到他需要改变，他的改变的勇气跟力量从什么地方来，耶稣是如何让撒该来改变的。我们看第五节啊，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撒该不是不让人看见他吗？他不是要躲在树丛中静悄悄的不让人发觉吗？是的，他把自己隐藏得很好，因为他事先安排好，众人还在拥挤耶稣的时候，前行后随，焦点放在耶稣的身上，他已经跑到前头爬上桑树了。所以他认为 不会有人发觉他躲在树上，甚至他也认为耶稣是不会知道有一个人在树上，而且耶稣也不会知道我的名字叫撒该。如果耶稣知道我的名字叫撒该，我是一个罪人，耶稣是一个神圣的圣子，他不可能住到我家里来，他不可能接纳我，他不可能跟我成为朋友。他的想法里大概是这样的。但是因为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当耶稣所做的跟他的想法是完全相反的时候，那个反差很大，反差很大就是一种感召的力量蹦出来的地方。耶稣基督永远都是在人意想不到的时候给予最深刻的一种翻转的力量。耶稣基督总是在最黑暗的地方给人看到亮光，耶稣基督总是在人绝望的地方让他看到希望。耶稣怎么样让撒该改变呢？读了这一段以后，我们细细思想。第一个，为什么耶稣知道我撒该躲在树上？难不成他就是传闻中的真的从天而降的神？只有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爱、无所不在的。所以稍后从第八节，他站着恭敬地称耶稣为主的时候，他就同时就是认定了，也相信了耶稣就是从历代以来他们一直在等候，他们的众先知一直在预言的那个弥赛亚救主，那个从天而降的弥赛亚救主，等同是这样的认知的。所以是主耶稣抬头一望对他说撒该快下来的时候，他突然间就惊觉了，耶稣知道我在树上。他怎么会知道我在树上呢？稍后他说，主啊，他承认了，他认识了耶稣了，是一个无所不知的神。第二个，他不但知道我有人躲在树上，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叫撒该呢？而且还唤了我的名字，哦，呼唤了我的名字，所以他就赶快下来。那主耶稣的爱呢，就在这个地方表现，哦，第一个就是让撒该感觉到耶稣就是无所不知的神，所以让他震撼的。那第二个，叫我快下来，而且他说今天必住在你家里。我们读到这一段，如果你细细想，你真的会感动。耶稣今天就要住到撒该的家里。撒该是怎样的人？罪人。那耶稣为什么要亲近罪人？他不是认同罪人的行为，因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是这样的解释。也就是说，耶稣亲近的这个罪人是要让这个撒该在感受耶稣的爱。这个耶稣的爱就像天上的神的爱一样，无所不包的、无所不容的，让他感受到我这样的一个罪人都蒙神的这样的恩待。耶稣基督他要亲近我，要把我拉拔从罪恶黑暗中出来，所以他就感动了。那么主耶稣给他什么样的爱呢？我们在这个地方有看到三个重要的东西。第一个，重要的人，重要的人就是现在主耶稣所看到的这个撒该。我们来学习主耶稣的爱。什么是最重要的人？在我们身边的人，我们今天所遇见的人，就是耶稣要我们去爱的。重要的时间是什么？现在。最重要的时刻是现在。主耶稣给撒该的爱是现在的爱。耶稣不是说明天，你等我的赖啊，我写 email 告诉你，明天或后天我到城里去做生意，我去耶路撒冷溜转一圈再回来，我再到你家里去。没有，主耶稣说今天。最重要的时间是现在，最重要的人是目前在你眼前的这个人。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必住在你家。主耶稣没有说我去西门町绕一圈，我到101去看一看，如果不能进去，我再回来到你家里说不定，也许，或者，好吧， 耶稣不是用这种不确定的字眼来表达他的爱。耶稣怎么说呢？我必住到你家。现在的爱，即时的爱，才能够让对方真正的感受到那个爱的感召。确定的爱，才有真正的力量去改变一个人。我们爱一个人，我们要有非常确定的态度，坚定的语气，要用尽各种的办法，想透各种的途径。我们真的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是需要这样的，是确定的，确定才有安稳的感觉，安稳的感觉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爱进到那个人的心里。怎么样让爱进到那个人的心里呢？你的爱是确定的，是必然的，而且是现在的。你叫撒该如何不感动？你叫撒该生命如何不翻转？这就是神的爱。所以我们看到撒该他整个改变是在非常短暂的时间里头，他不得不改变，因为那个感召力太大了，那个力道太强了，那个翻转的权柄实在是太广大了，所以他就改变了。耶稣就是撒该一生当中不可缺少的贵人，耶稣就是这样让我们一碰一见我们的生命会改变的这样的一个救赎，因为他是天上来的神。我们再讲到第九节啊，耶稣听见了撒该这样的改变以后，耶稣就进一步说明救恩到了这个家。因为当耶稣要爱这个罪人，希望他在爱里头来觉醒的时候，这个罪人他领受了，他也改变了，他生命也得到翻转了，所以耶稣就确定说，你是真的是需要这个救赎的，而且救恩真的临到你了。他不但临到他，而且是临到他的家庭，家人一定会陪着撒该受尽很多的指责，抬不起头来。他的孩子如果在社群中来交朋友，一定是千夫所指，那可能是无病就会死。那如今耶稣说，我今天到世上来就是为了寻找这样的人。所以其实虽然我们不像撒该这样，撒该这个名字很好啊，公正圣洁啊。撒该如果我们嫉恶如仇，如果我们认为说啊，他这个人太不应该，甚至可能当时候的人啊，会像我们中文一样啊，就把他名字反过来念，你撒该你该杀啊，是不是这样啊？我们读了这个故事，如果没有看到最后的话，你看到前面这个人该杀，不是，他是要撒该，而这是该杀啊，是的，不管是撒该还是该杀，他总是改变的。你把他名字倒头念，他现在改变了，他就是一个迷失的人啊。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撒该这样，但我们都是某种程度某些范围，我们不是完全的义。主耶稣来到世上就是要寻找可能是道德上迷失的，要么最起码也是在信仰上找不到天上的神的。啊，主耶稣来就是要告诉世人说他就是天上来的神，他要把父的荣耀给显明出来，他要把天国的福音传达开来，让大家来认识，大家来接受，等到他钉十字架复活升天，这个救赎的恩典成全了，将来末日他再来的时候，救恩就完成，天国就实现。他要告诉我们这个，所以重点在于让撒该去经历生命的改变，让他也认识了这个救恩，领受了救恩，全家人都领受这个救赎。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的讲道即将结束，看了今天的故事，我们是否会像撒该一样很渴慕的我们的生命也得到改变？耶稣的权柄没有改变，但是这个世界的罪也没有改变，人的罪性，人被罪捆绑的窘境也一样没有改变。但是撒该他领受耶稣的爱以后，在耶稣的爱中他得到深深的觉醒，这个恩典是要给我们的，我们可以同样的把这样的成功的经验来复制，只要我们愿意。当耶稣如同 对撒该呼唤他的名字的时候，用亲切温柔的名字的声音，撒该，快下来，你不要一直躲在你的黄金屋里头，你不要一直躲在你的象牙塔，你不要一直躲在你自以为你把它建筑好的一个非常安稳隐蔽让人看不到你，你也昧良心的误以为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是需要面对阳光的，唯有面对阳光，我们才不会看到自己的阴影。撒该躲在树上，在树丛中的阴影里头，他暂时得到一时的偏安，但那不是久留之地。耶稣要他离开，他用实际的行动来表明他愿意接受耶稣的呼唤，他愿意离开那个他不该久留的地方，他生命要改变，不是到了尽头，路不是到了尽头。撒该他其实已经走到路的尽头，他最后一个就是躲在树上嘛。路不是到了尽头，是我们需要转弯了、我们的生命需要改变的。路不会到绝度绝途，天无绝人之路，只是我们信仰需要调整了，我们的生命方向需要改变了，打开我们的心胸来接受耶稣。以前不认识耶稣，何不在今天就把它打开你的心门来认识耶稣。耶稣值得我们认识，耶稣值得我们一看，我们生命会改变的。我们来体验主的恩典、主的权柄、主的慈爱，2000年之前之后一样的，他都没有改变，我们对他的渴求也一样没有改变。求主帮助我们大家。